弟兄姊妹早晨，在1745年那阵时，英国发生过一场的内战，一位拥有着前朝血统的一位的王子叫查理，这位的查理王子他挥军起义要复辟他之前的那个的国家。这位的查理王子他得到英国北部苏格兰很多的群族的支持，于是他们就组成了一支的联军，他们挥军就在北边要南下，一直去到当时的首都伦敦那里。这支的叛军一直进逼去到距离伦敦市大概只有100公里一带叫做打比的地方的时候，距离伦敦只不过是几个星期就会去到了。在这个时候很多人都很慌忙，在伦敦市那里听闻很多的皇室的成员都开始去计划怎样要去逃走了。当时大家都很害怕，因为知道这支的大军即将要入到来了。这个时候胜利在望，但是军中入面呢来自不同的派别的人啦，他们开始就筹算了。他们筹算着什么呢？他筹算着他们去到他们进攻占领着伦敦市之后，他们会怎样可以得到他们真正的权力。矛头当然就开始慢慢就转向他们这支联军入面不同的派别了。他们亦都同时就不再太过着眼他们眼前他们打紧仗他们面对那支伦敦的政府的军队。每个人都各怀鬼胎，心里面那份的如意算盘呢开始就浮出来了。当时大家开始呢就会见到不同的局面。在这个时候呢北风就刮起了，寒冬就逼近，查理王子他们的军队里面呢开始出现了不同的声音，开始有些人就会选择我不再跟查理王子继续打仗了，我要回去北方。同样亦都有些人就选择继续的去支持查理王子，就继续去挥军南下。结果是怎样呢？或者大家都会估到，这支军队很快就陷入一片的混乱，甚至乎呢去到有一日连查理王子他自己都不再听这支联军的总司令苏格兰军队的总司令的命令了，他自己都转身投靠了法国的军队的支援，选择去到一个的沼泽那里去开战，结果他们就被政府军大败，整支的联军就此就瓦解了。胜利本来就在眼前的啫，不过现在不翼而飞了。其实查理王子这支的军队本来是势不可挡的，本来是一支很强大的军队来的，失败的原因在哪里？他们不是中了敌人的圈套，不是中了什么埋伏，亦都不是他们的军力悬殊有什么问题，他们是一支大军来的。问题是在这支军队的内部，他们需要一个同心又合意，有同样的敌人，有同样的目标。对于一支军队来讲，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基本 的需要来的。我们基督徒我们都成日讲合一了，但是不是有这些元素就已经足够呢？其实非基督徒都讲合一的，团结就是力量，这些说话不是只是我们先讲的，但是有没有分别呢？上帝的子民我们都成日讲合一，是不是同一回事来的呢？我们现在在这里一起去唱诗，一起去崇拜，一起去听到，是不是这样就是合一呢？今天呢我们要看这段的经文，在约书亚记一章。今天我们主要是看第十节至第十八节，刚才主席同大家都已经读过了。之前的六至第九节呢是一段补充性的经文来的，我会后来才再讲回。不过呢我都想引出来，都等大家可以一起去看。不过呢其实我都很鼓励大家弟兄姊妹呢都常常都可以带自己的圣经回教会，这样呢我们可以多些可以去我们去听到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参考一下上下文，我们会更加明白更加理解当中的内容。在约书亚记开头第一章的经文里面第一至第九节，首先讲的就是耶和华上帝他亲自跟约书亚讲了一些的说话，给他有个应许，有一些的命令，然后来到我们今天看的这段呢，就是约书亚他跟着就跟全以色列民他们有一些的说话，当中有一些的信息呢或者我们可以 有一啲嘅學習嘅。或者我哋繼續之前，我哋先一齊祈禱啊！親愛的天父上帝，多謝你俾我哋有今日呢段嘅時間，我哋一同嘅去思想你要同我哋所講嘅説話，求你嘅聖靈去開我哋嘅心，叫我哋去聽得清楚，叫孩子係講得明白，叫你嘅話語能夠成為我哋每一天嘅幫助。多謝你聽我哋祈禱，奉主名求，阿門。呢段經文嘅背景，或者根本就是《約書亞記》成卷書的背景，就是摩西他帶領以色列人離開了埃及之後，整個的民族他們因為背叛了那位拯救他們的耶和華上帝，這位上帝他曾經帶領以色列人離開了埃及人的手，走過紅海，這位上帝亦都曾經賜給他們每日的食物，但是他們背叛了這位上帝的時候，上帝就不給他們這一代可以去進入這個應許之地了，於是他們漂流了40年，這一代都死了，連摩西都死了，他們的後人他們的下一代才可以進入這個應許的地方。前一卷書就是生命記的結尾部分，就是記述他們這個時候他們來到這個的曠野的邊緣，去到摩亞的平原那裡，摩西跟他們講了他的遺言之後，他們就離開了，就在尼波山上面就死了。以色列人他這個時候他就在摩亞的平原上面，在約旦河的東岸那一大地方，他遠遠的就是望著對面，就是迦南的地方，這個就是耶和華賜了給他們，答應了要給他們整個民族的一個地方。就在這個時候，就是約書亞記開頭第一至到九節，耶和華上帝就多次的是勸勉約書亞，跟他說你要剛強壯膽，因為呢他將要面對的是什麼？他將要承接著摩西和耶和華的意思，是要去遵行上帝的命令，要帶領整個的民族要進入伊達的地方。跟著去到第十節就怎樣呢？於是約書亞吩咐百姓的官長說，你們要走遍營中，吩咐百姓說當預備食物，因為三日之內你們要過這約旦河，進去得耶和華你們上帝賜給你們為業之地。這裡開頭說於是，顯示這個是他對上帝吩咐，之前一至九節他聽完上帝吩咐之後立即的回應，他要去吩咐百姓的官長。官長就是指那些百姓，他們當時在宗教、在行政、他們社會上面這個的群體裡面那個的領袖，不是軍事上面的，不是帶他們打仗的。在《生命記》第29、第31章那裡已經提過，當他們在曠野的時候，這些官長就曾經代表這些的民眾在上帝面前，就跟上帝去立約了，他們答應了上帝他們要遵守他的戒命。在當時是沒有傳媒的，不會說有報紙，不會有電視機的，約書亞吩咐他們的說話，這班的官長的說話就等於是吩咐所有的百姓的了，因為他們就會跟百姓去說，這個也都是上帝一貫 在那個時候去向百姓說話的時候的方法來的。約書亞叫他們要走遍營中，意思就是沒有一個人可以的例外，是每一個人都要聽這個的吩咐。他吩咐了什麼呢？吩咐了三件事，第一是要去預備食物，第二是要去過約旦河，第三就是他們將要進入這個應許的地方。你心水清的，你要發覺這三件事是不是很熟口面？沒錯，其實在在他們的40年之前，這三件事曾經出現過，就是昔日上帝帶領摩西的時候，叫摩西跟當時以色列人說，在40年前所發生的事是很相似的，上帝好像很別出心裁這樣，就好像40年前他們的父親的一代所經歷過的一樣，摩西跟他們所說的一樣。上次是要過的是紅海，今次他們要過的是約旦河，上次他們是要進入曠野，現在他們是要離開曠野，上次他們是逃難的，他們沒有時間去準備什麼東西，即是連準備食物都不夠時間要去發酵，所以他們要吃啲無酵餅啊！但今次咧，佢哋有足夠嘅時間準備啦。但佢哋預備啲咩食物咧？今次我相信咧，佢哋其實都係冇機會去食一啲發過酵嘅餅嘅。點解啊？ 佢哋呢四十年嚟喺边啊？喺旷野，佢哋都冇耕种，佢哋何来有小麦咧？佢哋唔会有面粉嘅。佢哋呢四十年嚟食嘅系鹌鹑，系玛拿，系从上系从天而嚟嘅，系上帝赐俾佢哋嘅，唔系佢哋去捉噶，唔系佢哋去养嘅。今次佢哋要预备嘅食物，其实同样都系上帝为佢哋一早预备咗嘅食物嚟嘅啫。两次嘅事件，相同嘅地方就系、是。他们都是同样是朝着上帝给他们这个应许之地去进发。上次他们去离开这个埃及，他们需要一份的信心。今次他们要进入这个迦南地方，他们同样需要这份的信心。他们上次需要去顺服上帝差派给他们的仆人摩西，今次同样需要顺服他们上帝差给他们的另一位的仆人约书亚。都是出于同一位的上帝，都是出于这位上帝给他们同一个不变的应许和带领。这个不是给我们个人，不是给他们个人的一个的应许，一个的命令，是给整个的群体，整个的民族。我们有时会说我们是一个新的以色列民族，因为我们说我们相信主耶稣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相信他应许了我们再生的时候，我们可以脱离罪的捆绑，有真正的喜乐和平安。相信我们死了之后，我们可以永远的和我们的主有永恒的生命。但在这个说话，会不会有时我们都讲厌了，好像老生常谈一样，好像没什么感觉的。我们每一天，我们的人和事入面，我们会不会我们自己或者我们身边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都没办法真真正正这样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去活出这份的信心和盼望呢？只不过是一些口头的说话。我们人人都会有信心软弱的时候，尤其是在病痛当中，在分离当中，或者人际关系当中有些伤口，或者在我们的职场里面，我们遇见一些的试探，我哋充满住上帝一啲嘅怀疑嘅时候，当我哋弟兄姊妹喺啲嘅光景入面嘅时候，我哋知道我哋会唔会愿意去停低落嚟，停低我哋手上面嘅工作，去关心下佢哋啲实际嘅需要，去为佢哋去祈祷呢？让呢啲嘅弟兄姊妹同我哋都一齐可以进入主俾我哋嘅应许入面。教会每年其实都有好多人信主，好多人喺度去洗礼㗎。我哋会做咩呀？我哋好兴奋呀，我哋会去送好多嘅小礼物，会去送花，我哋会同佢哋去影相，会去食饭，好开心，好隆重喎。但我哋有冇留意到，可能喺我哋嘅群体入面，或者你身边入面有啲嘅弟兄姊妹，佢哋越嚟越少出现，越嚟越少喺教会有机会见到佢哋，越嚟越少就知道佢哋嘅近况。更加可悲嘅，可能佢哋喺一啲嘅失望，一啲嘅悲伤，一啲嘅愤怒入面，可能佢哋慢慢亦都俾世界吸引离开咗上帝了。其实可能喺唔系好耐之前，佢哋同样喺度去接受水礼，或者喺某一笪地方，佢哋收咗好多人嚟嘅礼物，佢哋嘅花，同佢哋影个相，食个饭。但系今天佢哋离开咗，咁有咩意思呢？当我哋好。当我们在门口那里很大事很开心地去欢迎不同的人来到上帝的家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发觉其实在我们的后门会不会其实有些弟兄姊妹正是悄悄地孤独地离开了这个地方，离开了上帝呢？我想我们实在是要彼此守望，对主这份的信心，我们就是一起去做一样的事。在第十二节那里，约书亚对着里面人、加德人和马拿西半个支派的人说，以色列人是有十二个支派的，上帝不单止是应许了给他们有这大的地方，这个只是整个的以色列的地方，这个迦南地，而且甚至乎在他们进去之前，一早已经安排了话给他们听，你们每个的支派，你们将会在这大地方里面的哪个的区域里面。整片的地图，整片的地图是由可以说是由约旦河的两岸所组成。在约书亚跟我们讲这番说话的时候，其实 摩西已经带领他们由东边由东边的地区穿越，即是离开了旷野之后，经过东边已经去到约旦河的东岸。所以其实河的东边的地方其实他们已经去了，可以说是他们已经得到了。这里所提及的里面人、加德人和马拿西半个支派的人，他们就是被编配了将会是得到河东的地方，这些的居民。约书亚在这里跟他们去讲，是因为他们已经，他们跟其他的弟兄不同，因为他们的弟兄可以说，就是已经是，这片的土地好像已经是他们的手中了。约书亚跟着跟他们所讲的一番说话，原来不是这班人第一次听的。如果我们看《生命记》的时候，我们发觉其实原来同一番说话其实是摩西跟他们先讲的，约书亚在这里是跟他们再讲多一次，不过呢两段的经文有少少不同的。不如这样，弟兄姊妹，你就看着第十三至第十五节这段经文，而我呢就去读出《生命记》第三章十八至到二十节的经文。你看的是约书亚所讲的，而我所讲的呢就是摩西以前即是第一次所讲的。咁你睇，你帮我留意一下乜分别好唔好啊？喺《生命记》第三章十八至到第二十节嗰个摩西讲：耶和华你哋嘅上帝已经将这地赐给你哋为业啦。你哋所有嘅勇士都要带住兵器喺你哋嘅弟兄以色列人前面过去，但系你哋嘅妻子、孩子、牲畜可以住喺我所赐俾你哋嘅各城里边。我知道你们有很多的牲畜，等到耶和华让你们的弟兄像你们一样得享太平的时候，他们在约旦河的另一边亦都得到耶和华你们的上帝所赐给你们的地的时候，你们各人才可以回去到我赐给你们为业的地方。有没有留意到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呢？主要是有两个，在第十三节那里，约书亚他加了一句，他强调就是上帝是使你们得享安宁，是这个的你们是指那班河东的这班的居民。而第二个地方就是在第十四节那里强调了，叫这两个半支派的人你们要帮助他们。之前没有讲的，摩西没有讲的，约书亚在这里他特别加多了这两句的说话，同佢哋讲係要强调啲咩嘢呢？第一个係强调得享安宁。原来安宁Luma 呢个字同埋第十五节其实后面都有再出现，喺十五节嗰度平静呢个字呢喺原文里面係同一个字嚟㗎，安宁。但係唔同嘅就係第十三节嗰度所讲嘅係淨係对係讲呢两个半支派嘅人，而第十五节係讲整个嘅以色列民族。第一次是一个未完成的时态，而第二次这个字出现的时候，第一次是一个完成了的时态，第二次是一个未完成的时态。用回今天的说话，约书亚其实就是对着河东这班所谓既得利益的人士，就跟他们说，你现在你们要过去，你们和你们弟兄一起要过去对面打仗，你觉得容不容易？他们已经有他们的地图了，其实不容易。对于约书亚来讲，这个是他需要面对的第一个的挑战，其实同时亦都是上帝给这班以色列人，给这班给这两个半支派的人他们第一个的考验。但是你要记住，这个的考验不是一个新的考验，不是一个新的要求来的。摩西其实一早跟我们讲了的，在《生命记》第三章的时候一早跟我们讲，讲的说话讲的时候他们还未进入当时河东的地区的。当时他们是摩西所讲的是一个的预言，告诉他们，以致到他们整个的民族大家是无分离我的，一起去先拿了河东的地方，而这个时候他们东边的地方已经拿了，而他们摩西就是约书亚就在教导他们，你们不要因为这样你们就停手，你们要继续和你们弟兄一起，要帮你们的弟兄一起拿埋河西的地方，以致到整个的民族要一起可以在上帝面在上帝里面按住他的带领可以得到这块应许的地方。安宁这个字呢，原来在约书亚记是一个很重要的字眼来的，可以说是贯穿了整卷的约书亚记。去到尾段第二十三章，约书亚记要讲他约书亚要讲他的遗言的时候呢，那里就讲到耶和华子 以色列人从四围所有嘅仇敌当中得到安宁，已经有许多嘅日子啦。约书亚当时年纪老迈，呢度讲到不断地讲到死人安宁嘅，原来唔系摩西，唔系约书亚，系边个啊？系耶和华上帝。呢个字表面上面系讲嗰种喺环境入边可以去安定落嚟啦，去 settle down 啦，吓一个咁样样嘅一个嘅状态。我哋好多人都系好渴求呢种嘅状态啊。但系呢个字背后亦都系充满住人同神嗰种嘅关系，有一份属灵嘅味道。呢个字第一次出现，知唔知喺边度啊？喺创世纪第二章第十五节嗰度话，耶和华上帝把那人安置在伊甸园，让他耕耘看管。呢度安置呢个字，同样亦都系呢度安宁啊，太平呢个嘅字。呢份嘅安宁系从上而嚟噶，冇上帝，我哋唔会有真正嘅安宁。靠自己，我哋唔会有真正嘅安宁。上帝嘅心意亦都唔系净系要我哋个人去安宁，而系唔系要一部分人先安宁起嚟啊，而系要系所有嘅人一齐加起嚟，意思就系我哋可以得享呢份安宁，系上帝嘅恩典，系我哋唔配噶。而呢位施恩嘅上帝亦都要求我哋去分享佢俾我哋当中所有嘅恩典。我哋唔可以将我哋所得嘅恩典去据为己有噶。河东两个半支派嘅人，佢哋要记住佢哋而家得到呢笪嘅地方，佢哋可以将佢哋嘅妻子、佢哋嘅孩子、佢哋嘅牲畜啊，居住喺笪嘅地方，完全系主嘅恩典嚟嘅啫。弟兄姊妹，我哋都领受过主嘅恩典嘅时候，其实都系一样嘅啫。所以我哋唔可以忘记主俾我哋嘅要求，佢要求我哋都要去努力嘅将份嘅恩典去同人去分享。其实腓书嗰度讲到，保罗佢讲到话，个人不要单顾自己嘅事，也要顾别人嘅事。呢度意思唔系叫我哋去八八卦卦，系叫我哋要去分担。上帝嘅心意系要所有嘅人同佢自己一齐得享呢份嘅安宁。不过无奈地啊，人性系点啊？人性却系啱啱嘅相反。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啊！呢句说话大家一定听过噶啦。不过如果我去问一百个人，你估有几多个人可以话到俾我听嚟自边度啦？我谂冇人会知啊，我自己都唔知道。但系又成日听见噶，点解呢句说话却系？唔知喺边度嚟，但系人人都会知，人人都会讲，却系成为一个好大嘅道理一样咧。因为喺呢个世界就系一个系讲求好个人权益嘅一个嘅世界。嗱，一句说话其实嚟自边度根本唔重要噶，最紧要系啱听，最紧要啱我听啊嘛。呢句说话嘅本质就系话俾人听，唔需要客观，唔需要你嘅认同啦。因为反正我就系呢个世界嘅中心啊嘛，反正我吓先至系最紧要噶嘛。一个冇上帝嘅一个冇上帝嘅思想，人嘅心里面系冇上帝冇呢份嘅恩典嘅时候，嗰种嘅合一其实系各怀鬼胎嘅啫。呢种嘅合一系虚假嘅，系短暂嘅，就好似查理王子嗰支嘅军队一样。我谂翻起我自己细个嘅时候咧，我系一个好怕丑、好胆小嘅人，我从来都唔中意讲嘢嘅，唔善于社交嘅。我好驚同一啲陌生嘅人去傾偈，我都唔知道有啲咩嘢好傾嘅同佢哋。而家呢可以喺台度同各位同百幾人去即係幾百人一齊去講去講嘢。即係成日會去去搵人傾偈，會去探訪，對於我嚟講其實係不可思議嘅。如果識得我過去嘅人呢，會覺得呢個係神蹟嚟嘅。但係呢個神蹟點樣開始嘅呢？喺我大學一年班嘅時候呢，我一個人呢就去咗英國讀書。嗰陣時咧，去到一間陌生嘅教會啦。點解會成日翻教會呢？只不過係因為我都唔知道有啲咩地方可以去嘅啫。咁我一路就翻一間教會咯。咁我細個點樣？我至少其實都翻教會噶。我唔算得上係熱愛教會嘅生活嘅，只不過翻慣咗就繼續翻咯。咁嗰一年我去翻教會嘅時候，我就呢個人就唔出聲嘅，去不斷咁即係唔知去邊嘛，咁去教會啦。喺小組都會見到我噶，不過從來我都唔會出聲噶。有啲人咧就係見到我，但係從來都又唔記得咗我喺嗰度喎，因為我冇出過聲啊嘛，即係冇乜印象啦。不過咧，當中咧有好多嘅哥哥姐姐當時咧佢都好不厭其煩咧當時我都幾驚噶，佢成日都要叫我把口噶，即係要我講嘢噶。佢成日咧又好關心我喎。去到边咧都带我去玩啊！佢就食饭咧一定叫埋我啊，叫埋我呢个真系好闷嘅闷蛋一齐啊！我谂翻起上嚟咧，真系唔好明佢哋点解要叫我噶， 即係佢哋唔驚我掃佢哋興嘅咩？即係有咁嘅人喺度啊！即係好似即係存在又等於唔存在一樣啊！即係，但係到我大學二三年班嘅時候，呢啲嘅哥哥姐姐佢哋好多佢哋都開，即係佢哋都離開咗英國啦，翻咗嚟香港啦。輾轉到我自己咧，就做咗人哋嘅哥哥咯，甚至乎咧嚇，即係。為勢所逼啦，咁我呢就咁就擔任咗團契嘅副團長添。而副團長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崗位呢，係要去關顧新朋友。嘩，真係嚇都嚇死啦，真係冇辦法啦，硬住頭皮就去啦。上帝就係咁樣逼迫我呀，真係我就係咁樣去行出咗第一步。之前係靠啲乜呢？即係我能夠去行出一步係靠啲咩？就是靠我一年班的时候那些哥哥姐姐在我身上面我领受过的那份的关心那份的热诚那份无私的爱。我很记得就是因为我领受过这份的恩典，我以后我就立志我要继续在其他的留学生当中让他们都要得到这份的关心。这份的甚至乎这份的热诚是上帝给我的，让我可以继续可以留喺班嘅留學生當中，喺個團契入面我服侍咗成十年咁耐，一直到我離開英國為止，甚至乎後嚟仲過得唔夠添啊，即係要去埋神學院接受裝備，要更加全心全意咁去服侍人。呢個神蹟就係咁樣開始㗎啦，係由一個嘅恩典開始，係由弟兄姊妹嗰度開始，係由上帝嘅愛喺度開始，亦都係由一個上帝俾我一個感恩嘅心去開始，由呢三樣嘢去加起上嚟。你話我當時我去關心呢啲嘅人困唔困難呢？非常之困難啦，點會唔困難啦？去上堂囉，去學囉，有堂上嘅，即係我想去就得㗎啦。我呢個咁沉默寡言不善辭令嘅人啊，點算呢？唔緊要咪講少啲囉，聽多啲咪得囉。反正其實聽好多時比講嘢更加緊要啊。我哋教會都有關懷聆聽嘅訓練嘅，大家有冇發覺啊？係，即係大家留意一下我哋嘅訓練學校就嘅通訊就知㗎啦。我呢個咁樣嘅人，我啲咁樣嘅性格都可以被主去使用嘅時候，我深信你哋當中好多嘅弟兄姊妹同樣可以被主去使用。上帝唔係要我哋去囤積住我哋所領受嘅愛，而係要讓我哋做一個流通嘅管子，去將佢嘅愛都可以俾到其他嘅人。願意我們都能夠這樣被主去使用，我們願意的話，我們的性格我們的技巧等等，這些都不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來的，上帝會搞定的。我們繼續看這兩個半支派的人他們的回應，第十六節他們回答約書亞說，凡你吩咐我們的我們都必做，凡你差我們去的地方我們都必去，我们在一切事上怎样听从摩西也必照样听从你，唯愿耶和华你的上帝与你同在，像与摩西同在一样，无论什么人违背你的命令不听从你所吩咐他的一切话，就必处死，你只要刚强壮胆。他们给了约书亚一个很重要的肯定，就是他们凡事他们都会听从他的吩咐，甚至乎咧唔听话嘅话咧，系要将呢个人处死啊！所以咧叫佢要刚强壮胆。喺昔日嘅社会里边咧，同我哋而家嘅社会唔系好同。约书亚佢唔单止系当时整个嘅民族，系喺即系整个民族嘅政治上面、军事上面一个嘅大统领。佢甚至乎咧，当时嚟讲系上帝所拣选嘅。佢就系喺当约书亚喺佢哋当中嘅时候，就好似上帝一样，因为佢系就系上帝嘅代表。他的命令就等于上帝的命令，违背了约书亚就等于违背了上帝一样，所以是绝对是轻慢不得的。百姓当时他们这样的去顺服约书亚是理所当然的。但约书亚怎样是配得这样的权威呢？我们就要看回第六至第九节了，就是我都印了给大家那里。那里怎么说？那里就是上帝他之前他亲自跟约书亚所讲的说话，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要给他们的地，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外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 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上帝必与你同在。这个所讲的律法书是指我们现在的摩西五经，在当时来讲已经是整本的圣经了，就是他们整个的民族和上帝所立的约，上帝给他们的训诲。约书亚的权威不是来自他有什么丰功的口职，不是来自他有什么东西很厉害，都不是来自百姓给他的支持，而是来自上帝对他的差遣，还有来自他去遵守去谨守遵行上帝的训诲。这个是约书亚他得到从上帝来的权威的原因。我们当中我们弟兄姊妹其实都同样在不同的侍奉岗位里面去做领袖，有带领团契不同的小组，有带领小组查经的，我们在不同的侍奉团队里面我们做领袖，或者我们都可以好像约书亚一样，其实我们应该好像约书亚一样，是有一份的坚持在上帝的道里面去认识去遵行。我们很感恩，在苏牧师过去的带领底下，窝福堂是一间都很着重圣经教导圣经真理一间的教会。我见其实很多的弟兄姊妹都是很喜欢查经的，很多弟兄姊妹都是很热心想主一学，很多弟兄姊妹都是很喜欢 去听上帝的说话的。但盼望呢，这件事每一位弟兄姊妹是需要，每一位的领袖你同样你都是要，同样都是非常之需要。主耶稣在福音书里面去教导他的门徒，作为领袖的是不应该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去克制弟兄姊妹，好像主耶稣他自己亲自去服侍他们一样。同样弟兄姊妹也都不应该是为了自己的益处去决定去选择去顺服哪一位的领袖，因为只要是行在主的道当中的，是忠心服侍的，都是上帝的仆人。就好像保罗他在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一节那里他讲过，他教导信徒说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在同心进行主的圣道这个大前提底下，弟兄姊妹和弟兄姊妹之间，或者领袖和领袖之间，弟兄姊妹和领袖之间，我们要彼此信任，才能够履行到主给我们这个整个群体这个使命。教会几时将太多的精力摆了在去处理内部的矛盾、内部的冲突的时候，教会几时就没办法有效去发挥教会在地上面应有的功能。这个不是一些新的道理，不是一个新的道理，只不过是很无奈地我们人和人之间，我们常常都是缺乏这份的信任。人其实都是不完美的，教会是在什么地方？其实细心看，教会不是一班圣人聚集的地方，教会只不过是一班蒙恩的罪人聚集的地方来的。我们何必太过着眼于人不足的地方呢？圣经里面所讲的摩西、约书亚同样不是完全的人，圣经都有讲他们很多不足的地方，但上帝都竟然去吩咐百姓去信任这些不是那么完美的领袖作为他的仆人，是因为他自己也都应许了他会在他们当中会同他们去同在。主耶稣是我们教会的元首的时候，他也都必定去亲自去保守他所爱的教会。但是我们呢，在这里我们就会需要一同就去努力去学习主的道，在教会内外我们都去进行圣经里面的教导，同埋一起去包容不完美的弟兄姊妹，同埋一起去仰望主耶稣的恩典去保守我们的教会。在第九节那里，你当刚强壮胆，耶和华你的上帝必与你同在。这个是主耶稣很大的应许，这个是上帝亲自去给约书亚去打的一支强心针。去到第十七节呢，那里亦都讲，唯愿耶和华你的上帝与你同在，像与摩西同在一样。这番说话是哪个讲的？是百姓讲的。是啲百姓呢个时候，佢向住佢哋嘅领袖，佢为佢哋嘅，佢向住上帝去为佢哋嘅领袖约书亚嚟到去祈祷。呢个亦都系呢啲百姓当时佢哋去俾约书亚去打一支嘅强心针， 同樣是透過一個祈禱去為約書亞打這支強心針，去支持他，很重要，這樣他們才能夠是一起有一個合一的心。或者好像他們一樣，我們都應該多些去學習，去為我們教會的領袖去祈禱，去為我們團契、我們小組的領袖去祈禱，去為你查經的組長來到去祈禱，去為你去服侍團契的領袖去祈禱，去為那些執事那些我們各位的教牧同工來到去祈禱，去為接任堂主任的陳啟牧師來到去祈禱。我們好不好，我們多些為他們去祈禱，但願上帝就常常去同他們同在，去保守他們去遵行主的聖道，以致到我們全個教會亦都同上帝一起去同在。馬丁路德他在推行宗教改革的時候，對基督教信仰重申了三樣的堅持，唯獨信心、唯獨恩典、唯獨聖經。窩福堂我們今天亦都可以說是來到另一個的時代，另一個的里程碑了。有少少以色列人他離開曠野了，現在要進入迦南的時候，亦都是進入另一個的里程碑一樣。我們可不可以一樣一起去堅守這三個的堅持，我們一同去信守主的福音的應許，一同彼此的去守望，我們都一同的去無私的去分享主的恩典，我們去傳福音，我們亦都去將我們的愛去流露出來給其他的弟兄姊妹，我們都是一同，無論在教會裏面在教會外面，我們都願意立志去遵行主的聖道，去多多去學習聖經，我們都去為我們的教會來到去祈禱，為每一位的領袖去祈禱，為每一位的弟兄姊妹去祈禱，去為我們自己祈禱，為我們整個的群體裏面每一個的人來到去祈禱，無論是你認識的你不認識的，或者我們的關愛使者，都為他們祈禱，好不好？我們要過河，我們好像這兩個半的支派一樣，我們要過河，我們要整個教會，我們要同心的去努力。你們當中所有大能的勇士都要帶著兵器在你們的弟兄面前過去，你們要幫助他們，這個是約書亞給他們的吩咐，亦都是上帝給我們的吩咐。我們不要收埋自己在河東，不要只是回來聽下道，只是聽不做的，做一個冷眼的旁觀的人，我們要分享主的愛，一起承受主他賜給我們的這份的恩典，從今時直到永遠這份的基業，好不好？我們一起祈禱。